我们大家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在新约的第202页，十二章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新约202页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应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我们再读一遍：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一起来连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主啊，你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我们人类的历史从此就改变了。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每一个人的前途也都改变了。主啊，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主啊，等待的我们是永生和复活，是盼望，是喜乐和得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复活的大喜的信息传遍整个世界，传遍这个世代。主啊，让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因着你的救赎，可以得着永生，可以进入到你的国度，永享你自己的祝福。主啊，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赐给我们力量来传扬你的福音，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来战胜罪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啊，复活节真的是个多么快乐的节日哈！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如果你惧怕死亡，复活节是一个多么大的喜讯呢？哈！我们今天呢，因为星期五是受难节，在圣经里边有三个节日，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受难节，一个是复活节。星期五是受难节，然后星期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呢，谈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与苦难的关系，哈。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天一年哈，有365天，只有一天是复活节哈，所以我们很容易弟兄姐妹忘记主的复活，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被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干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谈一下哈，我们和苦难的这个关系，因为主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受难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哈，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不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观念哈。不管你多么聪明，多么能干，你都有可能不顺利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生老病死，即使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医生哈，在飞机上都有可能被打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苦难临到是你不知道的就苦难了哈。但是我听说那个医生，有人就跟他留言说：“你不要害怕哈 ，No problem， 你将会得到许许多多的钱哈。”所以弟兄姐妹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呢，也不会因为我们很正直，或者是我们很爱主，我们很追求，我们很敬虔，我们的一生就一帆风顺了，不会的，我们还是会遇到苦难的。所以这个是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应该有的一个心态。你看圣经上有一位最敬虔的人叫约伯，那这个人是当时的最敬虔的一个人了，连神都说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就是因为他很敬虔，他遇到了极大的苦难。 所以他遇到的苦难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可能看到的是最大的一个苦难，除了主的苦难。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很追求很敬虔，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说，主啊，为什么我这么追求，这么敬虔，这么爱你，这么侍奉你，我还遇到困难呢？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姐妹分享哈，说我跟她讲，我说那个约伯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苦难。约伯是东方的首富，他一日之间所有的财产儿女全部都被撒旦摧毁了。那我跟这个姐妹说，我说就是因为约伯是非常非常敬虔的。这个姐妹马上就说很聪明，她说那我不能追求了。那我一追求我就变成约伯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哈，实际不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苦难呢？这节经文就是讲到，他说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苦难，他因为后边摆在的那个复活的盼望，那个喜乐，他就轻看了这个羞辱和苦难。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生都会遇到苦难的，而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本能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的是非常惧怕苦难的。我们惧怕受苦，我们惧怕贫穷，我们惧怕疾病，我们惧怕苦难，我们惧怕灾难，我们都喜欢顺利通达，成功健康，对不对？发财，一切美好的事情，我们本能的就会惧怕受苦的。那么中国的一些的传统的一些宗教也基本上是求福避祸的，逢凶化吉的，算命啊，改命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是苦难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长存的状态，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我们可能遇见苦难的时候岌岌可危，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了，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主的受苦和他的得胜里边，我们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从一个主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苦难。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这节经文，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从主的受死和复活的角度来看苦难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那首先呢，我觉得基督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和启示里边，我们要有五个确信，我们要有五个确信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是在圣经里边有很重要的根据的，就是我们要相信，只有经过这一位上帝的允许，我们是神的儿女，只有经过上帝的允许，这个苦难才会临到我们，因为神是全能的。这个是圣经里边非常清楚的教导，约伯所有遇见的苦难都是经过这位神在他的全能的智慧的考虑里边，经过他的允许才会临到约伯的。所以约伯的经历就是这样，所有约伯遇到的苦难都是经过了神的允许，撒旦的攻击才会临到约伯的身上的。神是全能的，没有天父的这个点头这件事情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要问神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确信，就是任何的苦难都是经过了神的这个允许才会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这是经过了神的点头的，所以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会同意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确信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确信的就是我们确信神是无所不在的，就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仍然是在我们旁边的，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在一起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呢看不到神，
我们感受不到神，但是圣经里边记载呢，所有受苦的人都是同样的，受苦的时候常常的我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在哪里。所以当人在苦难的时候感受不到主，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困难里边我们会迫切的寻求主，祷告主，很多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一个时候。因为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所以更深的来寻求主，然后我们属灵的这个专注力，属灵生命的根，属灵生命的寻求就会越来越深，属灵的渴慕也会越来越深。那么这个是神故意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让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所以我们会更迫切的在那里来寻求神。这是第二个确信哈，我们要确信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呢神确实是在那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确信的是，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呢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呢可能是神的管教，有的时候呢是神的训练，有的时候是神的试炼，有的时候呢是为义受逼迫，但是呢神至终的那个在我们受苦的时候，神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受苦的时候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会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来内省。那这个苦呢，我觉得就是神特别在我们吃苦的时候需要我们来内省。大卫为什么受苦？那么大卫当他受苦了，他写诗篇51篇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边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然后呢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然后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为什么受苦？因为大卫犯罪了。所以在这个受苦中间呢，他认识到，大卫认识到他的败坏，他求神呢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认识到啊，罪人在神面前他有了那个悔改的忧伤痛悔的，这是神所悦纳的一个祭。所以第三个确信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确信神不会让我们无缘无故的受苦的，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当我们去省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在这个受苦里边学会了一个神让你学的一个功课。那大卫是他的犯罪，他要为他的罪来悔改。那么约瑟为什么受苦？在创世纪这个50章里边哈，当约瑟的父亲呢雅各过世的时候，他的众弟兄呢又来跑来向他道歉了。约瑟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从前的意思哈是要害我，他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说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呢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在他的受苦里边，他可能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但是约瑟转过头来他在看的时候，约瑟认识到在受苦里边是神借着人的败坏来成就了神的美意，因此呢他对神实际上充满了感恩，对自己的兄弟呢也充满了饶恕，还有一个宽容。所以他在这个苦难里边最后他看到神的美意，他看到他几个弟兄为他们的罪来悔改归正。所以这个是约瑟学到的。你看约瑟这个 十几岁的时候，十七岁、十八岁的时候，被他的十个哥哥给卖了，然后到了埃及做奴隶，最后又被诬告进到监狱里边。然后当他在最后三十岁的时候，一夜之间成为了宰相，他成为了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神正在成就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梦。然后七年的丰年过了以后，七年的灾年开始的时候，然后整个的全地都饥荒的时候，他几个兄弟来到埃及来买粮的时候，当他们跪在那边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突然想起那个梦来。所以你一看到他就从这个角度他来看神让他受苦的一个原因，为要成就今天的神的一个美意。所以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弟兄姐妹，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吃苦的。所以每一个苦都是神经过神的允许临到我们，而且呢，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吃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来省察。既然神不是无缘无故的让我们吃苦，我们就是要来省察神为什么让我们吃苦。所以大卫能够明白，约瑟能够明白，那约伯为什么吃苦？约伯一直他很困扰他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吃苦。他省察来省察去，他几个朋友也省察，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他要吃苦呢？然后到了约伯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然后神向他说话了。然后约伯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呢，他透过了这场苦难，约伯变成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他好像以前是在一个宗教里边，现在走进了一个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里边。那么保罗为什么受苦？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后书里边讲，他说又惧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哈，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杯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叫这杯离开我，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他那么爱主那么服侍的时候，他说撒旦有一根差役哈，来攻击他，有一根刺。他每一次求主的时候，主最后就跟他讲，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保罗受苦是让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依靠自己的执着，不再依靠自己的毅力，不再依靠自己的坚持，而是在软弱里边开始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的恩典，然后对一个像保罗这样的法利赛人哈，他是凡事依靠自己的。那么现在他在软弱里边，保罗要学习在他的软弱里边，他要学习来放手，来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个是我想我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有的时候那个我看到这个台湾的一个牧师叫寇少恩哈，这个他那个服事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然后他有一次就讲，他说他去年的时候呢突然一下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就要开刀，开刀的时候呢，然后又做化疗。他那一年他说他都非常软弱，他说以前哈教会有什么事哈，他就跳起来然后就冲上去，他说哈，我可以拼，我就靠我自己，我拼。然后呢那一年他得病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怎么拼呢，我现在躺在床上怎么拼呢，这个有什么事他就拼没法拼了。他说他第一次就感觉到他必须要靠主的恩典。
所以保罗就是他要学习，当我们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办法，你必须要靠主的恩典。所以主在说，他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有限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才会伏庇，才会依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哈。神不会白白的让我们吃苦的，所以每一个苦，圣经里边讲的每一个苦，神临到我们都是有一个让我们学习的一个目的。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这个神的这些孩子们学到了这些功课，那他们的生命就成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经历苦难的时候哈，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内省，否则的话我们的苦就白吃了。我读到这个李天恩牧师有一个讲的哈，他说这些难处哈，他说起什么作用，他说呢，对他来说，他说就是好让我们知道我是软弱的，是没有力量的。他说只有神是全能的，他说我愿意相信，愿意顺服。当我们的心摆正的时候，他说难处就烟消云散了。他说神用困难把我们压住的目的是让我们在难处中承认说人软弱不行，只有神行，然后我们的心才会归向神。他说神啊，我要爱你，要听你的话，照你的旨意而活着。他说和主通了的时候，他说再大的黑暗都消除了。你看这位神的老仆人，神也有用难处压住他的时候。他说他什么时候心摆正了，什么时候心在神面前服下来了，心在主的面前这个降服了，摆正了，他说难处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哈，神第一个他允许这个苦难，每一个苦难都是神允许的。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神很多时候在我们吃苦的时候，他不告诉我们这个目的。很多的时候你都是要吃过苦了回头再来看，而且很多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所以你会像约伯那样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深切的祷告，在那里寻求，在那里问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信仰的根就很深，那个寻求的那个生命就开始了。而且第三个我们要确信的就是，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受苦的，他一定有一个目的，在这个目的里边，神是需要我们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来学会神让我们学会的功课。当我们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约伯、大卫这个保罗这个每一个人，他们要学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保罗要学习认识神的恩典，认识自己的软弱；约伯要学习跟神有面对面的这个关系；约瑟要学习看到神让他受苦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美好的结局，对吧？约伯这个大卫受苦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么第四个我们要确信的，就是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但是神至终的目的哈，神的心意，神最终这个目的和计划在我们身上都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段圣经哈，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讲，他说主耶稣因着前面看到那个喜乐，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十字架，我们没有看到后边神的那个目的，神让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它是良善的，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对，我们中间有的是牙医哈，你看你这个你要给小孩子拔牙的时候，
那小孩子如果不懂，他一看哇，一个叔叔或者一个阿姨拿着转子拿着刀就冲上来了，哇，他吓得啊的那叫，浑身的那汗全都出来了啊，最后晕过去了，那简直是紧张的不行啊、哦，对不对？打针也是同样，他看到一个阿姨拿着针就过来了啊，喊呐在那，打了针，然后呢他好了，然后呢拔了牙。他好了，慢慢慢慢几次过去了以后，当他再看见人拿着转子拿着针冲上来的时候，他心里边就会产生了一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信心这些人不是来害我的，哎，这些人的其实的目的是要救我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信心哈，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人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苦难临到我们就跟小孩子一样，哇，浑身在喊啊，一直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几次下来你会发现，神终极的目的他是良善的，他终极的目的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他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让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是为了我们永恒的冠冕的，或者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中的罪被洁净，要让我们成长。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终极的旨意好，永远是良善的，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才会允许这个难处临到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这是主耶稣讲，他说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复活的喜乐，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忍受了这个羞辱和苦难，然后至终从死里复活，坐在了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每一次当苦难临到的时候，要不断地对自己说神至终的目的是良善的，神至终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至终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好处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在信心里边确定神至终的目的是为我们的良善的哈。那有一篇文章说哈，他说正向的心理学哈，拓展了现代人的视野，知道可以用积极的心态来看人生。他说然而人类知识的高度并不等于智慧的广度，即使自己愿意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命中种种的沮丧忧郁的现实，但若只靠我们的肉体，又哪来的能够克服这种消极的心理，勇敢盼望的心灵在这种环境里边怎么样产生勇敢盼望的心灵呢？只有那些好真正信靠主耶稣，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人知道，只要我们坚持走神给我们的路，即使受苦也是有益的，即或在失望挫折中仍然是有神的美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确信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孩子一样，看着几个阿姨冲上来要给我们开刀，哎呀，我们吓得浑身乱颤，大喊大叫。可是久而久之哈，当这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有一个信心产生出来，最终的目的是平安，最终的目的是康复，最终的目的是这些病痛离开我，最终的目的是我重新站起来，比以前更健康了。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美意，我们要确信哈。最后一个确信哈，我觉得也只有苦难的经历哈，才能让我们明白呢神的苦难。那么只有苦难的经历呢，也才能够让我们靠近神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所受的苦，我们才能体贴主的心肠。所以这个是一个吃过苦的人，他才能够对主的苦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一个经历。有一个牧师哈，他讲哈，他说这个正果牧师呢 年轻的时候呢，因为要去这个留学，去香港留学，他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呢留在中国大陆，那么自己到香港去读神学。那么毕业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回当时的中国大陆，然后呢就到了菲律宾的一个小教会呢去牧会。他说面对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他说没有家人的陪伴，然后常常非常想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完全通信都没有办法通信，他说非常的孤单。那正果牧师呢，他说呢，每一次当他孤单非常想家非常痛苦的时候，他说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边找一个地方，他说就在那里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那里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他说好先从主耶稣被鞭打，然后戴上荆棘的冠冕，然后背着十字架，然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一直想，他说每一次想的时候，他说就是泪流满面哈。然后呢最后他说想完了以后，他说每一次都会重新得力，想到我们的主是一位受苦的主，所以他想到他自己的苦主是完完全全能够明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受苦里边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我们所有受的苦主都明白的，所以他可以给我们安慰，而且我们对主的受苦也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和认同。那这个牧师就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就听正果牧师讲十字架的信息，他说他听过很多十字架的信息，但是听这个正果牧师讲十字架信息后，他说哎呀，那个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印象非常的强非常的深。他说因为他讲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是他自己生命里边有很深的感受的时候，所以他讲出来就能够帮助感动很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哈，我觉得主完全能够明白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苦，所以那个心灵哈和主有一个更靠近的，所以那一种的安慰，那种主的同在，那种经历和主在一起的那个生命，你会更强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五个的确信。当我们有这五个确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有一个信心，最后的结局神一定是美意的，神不会平白的，都是经过他的允许的。虽然我们感受不到他，但是在这个极深的寻求里边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生命里边的一些经历，让我们会更深的来寻求主，更深的来认识主。主不会让我们平白无故的经历这些的，肯定是我们生命里边有主需要改变的东西。当我们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每一次都是有他的美意在里边的。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因为他明白最后的那个东西是复活的，最后那个东西是荣耀的，最后那个东西是与主同坐宝座的，所以他就轻看羞辱，他就能够忍受这个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要来跟自己说，最后神的美意是良善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知道吗，弟兄姐妹，信心。所以当我们的信心越来越稳固的时候，我们就心里边能够明白，能够忍受这个苦难，我们知道最后是良善的。我们会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生命会改变，我们会寻求神，我们会像大卫一样，或者像约伯一样，或者会像约瑟一样，或者会像这个保罗一样，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最终让我们达到的一定是美善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深的来经历到主耶稣的受苦，你与他同受苦，你对他的经历就会更深，认识主更深。所以弟兄姐妹，有这五个确信哈，我觉得我们再来看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角度就可以不同了， 我们的角度就可以不同。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我觉得苦难有的时候在神的手中，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好，神就是用这一副药，这个变成了一个神手中的一副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苦难这个东西充满了奥秘的，充满了奥秘。很多时候它可以炼尽我们身上的罪恶，它也可以升华我们属灵的生命，它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人生的真相，啊，它也可以让我们认识我们人的一个本质，或者说认识人的罪性。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人的软弱，然后也可以深化我们的情感和思想，让我们认识主的苦难，也可以让我们学习饶恕，学习更加良善和宽容。苦难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谦卑。所以经历过苦难的人哈，你会发现在这些人的生命里边哈，会产生出来的这个，不管是他生命的果子，或者是他产生出来的作品，你会发现都是非常棒的，非常棒的。很多的这个非常打动我们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苦难以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悲惨世界》，比如说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些作品，所有这些最伟大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些作者都是经历过人生的一些苦难，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东西。这个苦难哈，真的是让我们有的时候认识主啊的苦难哈。那个最近我们看了一个因为有好多评论哈，我看了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就叫做《沉默》哈，是这个远藤周作，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写的一个，他本来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哈，他写的一个。那他为什么会写这个《沉默》呢？那他就是讲到哈，这个在日本的这个德川幕府的这个时代哈，那么日本当时呢大概有40万的天主教徒，但德川幕府的时代呢，日本开始禁教。所以呢，当时哈，据历史记载哈，在日本的40万的这个天主教头啊，有28万的天主教徒被砍头或者被烧死。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弃教。那么这些人怎么弃教呢？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把一个主耶稣的一个像，在十字架的像，铜的像，放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人的面前，你弃不弃教？你弃教的话，你就把你的脚踩上去；你不弃教，就被砍头，或者是呢被烧死，或者被淹死。当这个周藤幕府哈，当这个作者哈，远藤周作这个人，他说他在这个博物馆里边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铜的这个像。他说无数的人弃教踩这个像上，他说这个像都几乎被踩扁了。他就想到要写这个沉默的这本书。那他这个意思呢，就是写到就是说有两个葡萄牙的这个天主教徒的神父呢，去到了这个日本，就在这个时代呢，他们一方面要去找他们的老师，一方面呢要去传教。一个呢后来就殉道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看到了这么多的人殉道的时候，这么多人殉道的时候，最后他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了。最后在一个晚上，很多的人在那边被倒吊的，然后耳朵底下隔开一个口子，然后那个血就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在那么大的这个挑战里边哈，也在他老师的劝他的，他说你就踩上去吧，踩上去吧。他面对的这个像哈，你想想，他是一个神父，这个像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挣扎。他就在那想，他说要不要救这些人。他在那想的时候，他准备踩上去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神跟他讲过话。他说，所以这个片子叫做沉默，他从来没有听过。他说就在他准备要踩上去那个刹那，他说突然主耶稣的话来了，
那个主角的话，他就讲，他说那个电影里讲，他说踩吧，踩上去吧，没有关系的，踩吧。然后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为了人类的罪恶、背叛和践踏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他说踩吧，没关系，踩上去吧。他说这个很多的影评啊，就讲他说在这么大的苦难里边，这个神父抛弃了宗教，但是呢，他遇见了主耶稣。就是在苦难里边，你突然了解到这位神来到人间，他就是要来受苦的，就是要未来被践踏的，被人出卖的，被人所唾弃的，被人所殴打的、鞭打的。所以这个他在那一刹那，他几乎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他说：“踩吧，踩吧。”因为他这个是我觉得。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电影就是把这个神好像就用这个最后把他在苦难里面把他推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才遇见了这位受苦的主。这个是我们在受苦里边，我们与这位主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种契合。所以你了解那个底下的那一位，是他说我就是为了被人践踏、被人出卖、被人鞭打、被人唾弃，被人的为了背负人的罪，所有的这一切，我来到人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沉默》这个电影就是讲到了这个神父在他最挣扎那一刹那，他说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他一直祷告，神都不出声的。就在他准备要他的那个老师也劝他，那个已经叛教了那个老师啊，劝他踩吧踩吧，哎呦，他就突然主耶稣出生了。你说这个是他整个的这个片子最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从此以后哈，他就没有办法再过天主教生活了。但是当他过世的时候，他放在那个桶子里面要被火化的时候，他的手里边还紧握着当时一个殉道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弟兄给他的一个自制的一个小十字架，有主耶稣在上面，放在他的手里边。所以他最后的，他常常的跟主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没有叛教，我心里永远你在我那里。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就是整个这个苦难。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是神允许的，弟兄姐妹，没有神的允许，苦难不会临到我们的。很多的时候，神没有在我们吃苦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苦难里面不断的在那里寻求神，然后有一天神突然出声音了，我们才了解神的意思。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吃苦，神一定会有他的美意的。他让我们在里边来寻求，或者我们得到了大卫所得到的，或者我们得到保罗所得到，或者我们得到约伯所得到，或者我们得到了圣经里面这个圣徒所得到的那个恩典。这是神让我们来省察的。神最终的美意是完美的。所以这段圣经讲，他说Friday is not the ending， 弟兄姐妹 ，Friday is not the ending。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停留在 Friday，Sunday 才是 ending。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不是 Friday， 我们的人生是 Sunday。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了，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复活，最终的结局是神让我们健康。所以我们就像那个孩子在手术台上，我们看着几个叔叔阿姨拿着刀就冲上来了，哎呦，我们吓得简直是都不行了啊，乱喊，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儿子就是要给他治病，那医生说要给他戴那个氧气罩，他以为我要把他掐死，你知道，哇，真的，最后没有办法，你知道，我和我太太我们几个人冲上去把他抱住，把那个氧气罩给他，但是结果他突然昏过去了。他以为我要害他，你知道吧？所以你一看到，但是经过几次以后，我觉得小孩子里边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会起来的。
你会知道，当几个叔叔阿姨拿着手术刀上来的时候，这不是要害我们，知道，不是要杀我们，我们里边那个信心就起来了。我们知道神最终的那个心意，他是良善的，他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的。那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每一次他的美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神的旨意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真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哈。你看，神不惜用这么多的苦难，最后让这个神父，他几乎已经崩溃，他要放弃他的信仰的那一刹那，主耶稣说话了，而且主耶稣还跟他讲，他说我从来没有沉默过，他说你每一个祷告我都听见，他说这个世代所有殉道的人，我都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沉默过，只不过我是用我的方式在带领你。这个就是他要让我们最终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这个是很不容易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真的很不容易学的。所以你要了解哈，你要了解这个啊，你要了解这个啊，了解这个事情。特别是这个远藤周作，他看到那个几乎被踩扁的那个铜像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说这些弃教的这些人，神会怎么样来面对他们？那中间有一个，这个电影里边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吉次郎哈，哎呦，这个人每一次刀架上来的时候，他就弃教了，完了以后又跑去跟神父悔改，然后他又弃教了，他又悔改，又弃教又悔改，在最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他又跑来找神父了，他说神父，我又犯罪了，我要悔改，我要 confession。最后那个神父本来很讨厌他的，后来慢慢的开始明白，他说这个吉次郎跟我差不多，我也弃教了，现在我们两个同病相怜。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电影有一些很深的东西，让我们了解到我们面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坚强，但是主的爱却是何等的坚强。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他说神仍然爱着他。你看这个弃教的人，那脖子里边又藏一个十字架，他说我又相信，但是又软弱。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里边有很多需要神要改变我们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再一次来看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神永恒的心意，神至终的目的，它不是死亡，是复活。所以受难节它不是这个至终的目的，复活节才是最后的。它不是苦难，而是平安；它不是拆毁，而是建造。所以苦难的对我们的最大的益处呢，就是苦难在神的手中，总是让我们神的儿女最后呢是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更新、改变还有成长，然后呢让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什么神的性情？就是我们会得到神的谦卑、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神的正直、神的公义。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哈，就是中国人有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吃尽苦中苦，我方做人上人。但是神的意思，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吃苦的时候，最后是让我们经历那个复活的这个生命。那复活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哈。最后跟大家读一个微信上看到一个故事哈，这个可能有人已经贴在这个网上了。他说呢，这个叫做上帝为什么不奖励好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他说1963年呢，有一个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呢，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他说因为他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他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妈妈讲了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他的弟弟大卫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这个芝加哥邮报的这个希勒先生哈，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这个希勒先生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十多年来呢，孩子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励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呢，他收下了不下千封。每次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些提问。正当他对玛丽的小姑娘的来信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他说一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婚礼，也许呢，他一生都该感谢这次婚礼，因为在这次婚礼上呢，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这个答案让他一夜之间名闻天下。希勒先生呢，在这个回忆这场婚礼，他说牧师主持完仪式以后呢，新郎和新娘互赠戒指，也许是他们两个太幸福了，也许是他们两个太激动了，总之呢，他们在互赠戒指中呢，两个人呢就把戒指呢戴错在对方的右手上，应该是婚姻戒指戴在左手上，戴在右手上。牧师看到这一情节后呢，就幽默地提醒他说：“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把它戴在左手上来装扮左手吧。”他说：“这个希勒先生呢，这是因为牧师的这个幽默呢，让他茅塞顿开。他说：‘右手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把装饰物再戴在右手上了。’”他说那些有道德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他说希勒先生最后得出结论，他说上帝让右手成为右手就是对右手最高的奖赏，同理上帝让善人成为善人也就是对善人最高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最大的奖赏还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丰富，这个世界上财物，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个物质东西，上帝让我们经历苦是让我们的生命像他儿子那样，是让得着全然复活的生命，那个是一个最大的奖赏，这是最大的奖赏。好，最后我们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唱一下第一首好不好？